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今天是3月22号星期六，现在是中国时间晚7点，我是齐永明，从美国首都华盛顿现场主持这次节目。接下来为您报告这个小时的主要内容。美国第一夫人在北大讲话，讨论的是言论自由是普世权利。搜索2周以后，失踪飞机依然没有踪影。俄罗斯推迟对美国实施报复性的制裁。中国房市和房价出现利空的信号。台湾行政院长和抗议学生首度对话。许多土耳其民众无视政府的推特禁令，有关详情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们先了解最新的消息。美国第一夫人米歇尔·奥巴马星期六在著名学府北京大学的北大斯坦福中心对学生们说，信息渠道，特别是网络信息渠道，还有言论自由，是普世权利。这是奥巴马夫人对中国进行的5天访问的第二天行程。他对美国和其他的学生说，言论表达自由和宗教自由，以及拥有开放的信息渠道是普世的权利，是这个星球上人人与生俱来的权利。奥巴马夫人没有直接呼吁中国的共产党执政者放松对这些权利的束缚。中国是世界上对言论自由打压最严厉的国家之一，当局镇压不同的意见，封锁很多消息和网站，并且过滤被北京视为不可接受的网络新闻。白宫官员曾表示，奥巴马夫人的中国之行将侧重教育问题，避免触及人权和贸易等美中之间的敏感话题。米歇尔·奥巴马的上2届前任在访问中国期间都讨论了有争议的问题。劳拉·布什2008年访华期间曾敦促中国对缅甸军政府施加更大压力。1995年，当时的第一夫人希拉里·克林顿在北京出席世界妇女大会时高调发表演说，敦促中国改善本国的人权记录。美国第一夫人米歇尔·奥巴马到达中国的第二天，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出人意料地和米歇尔会面。有关详情，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杨晨在华盛顿的报道。
美国第一夫人米歇尔·奥巴马到达中国第二天，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出人意料地与米歇尔会面。习近平与夫人彭丽媛会晤了米歇尔·奥巴马、他的女儿玛丽亚和萨莎和母亲玛丽安·罗宾逊。奥巴马夫人强调了这次访问以推动教育为重点。
我们会继续强调两国学生交流的重要性，我在明天的演讲中会提到这一点。
习近平告诉米歇尔·奥巴马，他期待着与奥巴马总统会面。
我也期待着过2天在荷兰的海牙与他共同出席荷兰的和风会进行会晤。我也期待着今年的11月份他到中国来出席莱特克会议。
米歇尔·奥巴马此行避免人权等争议话题，不过双方都期待这次访问能够推动华盛顿与北京的关系。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澳大利亚连续3天派遣搜索飞机在遥远的南印度洋搜索马航370班机上的可能的碎片，这架航班已经失踪整2个星期。搜寻这架飞机的国际团队星期六重新回到珀斯西南约2500公里处的地区。澳大利亚卫星本星期早些时候在那里发现了2个大型的目标。澳大利亚副总理特拉斯星期六赞扬了搜救团队，称他们工作杰出，整个职业生涯都在为执行这样的使命接受训练。他还对记者表示，搜寻将继续，直到官方决定新的努力无济于事。 在该地区的搜索没有发现残骸的迹象。澳大利亚谨慎表示，物体可能同载有239名乘客和机组人员的波音777没有关联。马来西亚国防部长在星期五的一次电话交谈中说，请求美国国防部提供水下侦察器材协助搜寻。五角大楼发言人没有表示美国可能会提供什么器材，不过国防部长哈格尔正在考虑有关请求以及这种器材是否有助于搜寻这架飞机。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俄罗斯总统普京，俄罗斯说俄罗斯暂时推迟对美国实施报复性的制裁措施。美国已就克里米亚危机对俄罗斯实施了制裁。与此同时，俄罗斯议会上院星期五一致投票通过将克里米亚并入俄罗斯，下院则已于星期四批准了该条约。在四天前，克里米亚居民举行公投，赞同脱离乌克兰加入俄罗斯。普京总统和克里米亚领导人星期二签署了兼并条约。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星期五在基辅会晤乌克兰代总统土耳其诺夫和代总理亚采纽克，讨论如何解决克里米亚危机。星期四，潘基文在莫斯科会晤了俄罗斯总统普京和外长拉夫罗夫。潘基文说，他敦促俄罗斯领导人防止在乌克兰及其附近地区发生有可能恶化这个动荡地区紧张局势的任何意外事件。美国总统奥巴马星期四宣布对俄罗斯实施进一步的制裁。奥巴马在白宫表示，惩罚措施包括涉及俄罗斯占领这个黑海半岛的更多个人和一家银行。早些时候，美国对涉及俄罗斯吞并克里米亚的主要俄罗斯官员实施了限制其旅行和经济活动的措施。奥巴马总统表示，除了针对个人以外，他还考虑针对俄罗斯经济整体实施制裁。他说，目前正与欧洲的盟友共同制定有关方案。在布鲁塞尔，欧洲国家领导人决定对21名俄罗斯和克里米亚人进行制裁，限制他们的旅行并冻结他们的资产。新的制裁名单尚未公布，欧盟的制裁对象增加到了33人。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当俄罗斯在乌克兰的克里米亚地区巩固其势力的时候，奥巴马总统前往欧洲会晤盟友，力图向莫斯科施压。美国之音记者雷露斯从华盛顿发来了下面的报道。
俄罗斯成功的接管克里米亚似乎已成定局，但奥巴马总统没有放弃利用制裁和外交手段结束这场危机。
美俄外交还在继续，我们强调的是俄罗斯还可以通过别的途径减弱事态的严重性，也可以同基辅政府合作利用外交手段来解决问题，国际社会都会支持他们。
奥巴马总统将与盟友讨论针对乌克兰的一些经济项目，也会讨论对俄罗斯进一步的制裁。他第一站将造访海牙，不同于之前的八国峰会，俄罗斯将缺席这次会议。奥巴马总统已邀请七国峰会的其他六个国家的领导人在核安全峰会举办的期间讨论孤立莫斯科。这一过程中，奥巴马总统有一个不太可能的盟友，中国。中国已经质疑俄罗斯在克里米亚的行动。奥巴马总统预定将会晤中国领导人习近平。奥巴马总统之后将前往布鲁塞尔造访欧盟和北约。鉴于目前美国在逼退俄罗斯的行动上没有任何进展，奥巴马总统将向北约同盟国传达一个信息。
美国坚定不移地支持北约同盟国，在公约第五条规定的框架下，我们遵从世世代代为之牺牲的价值观，决心捍卫彼此的利益。
奥巴马总统在欧洲的最后一站将抵达罗马，他与罗马天主教宗方济哥的首次会见，将讨论如何消除贫困和不平等。之后他将前往沙特阿拉伯，当奥巴马总统与阿卜杜拉国王进行会晤之际，叙利亚战争和伊朗的核野心预定将提上议事日程。分析家称， 这是美国重申其对沙特阿拉伯持续性的支持。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美国和欧盟针对俄罗斯的新一轮制裁行动，涉及了一批同普京关系极其密切的财阀权贵。许多俄罗斯网民和反腐败人士拍手称赞，说这是送给民众的好礼物。而普京和上了西方制裁名单的人也纷纷表态。下面请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发自莫斯科的报道。
俄罗斯吞并克里米亚之后，美国和欧盟星期四宣布进一步扩大对俄罗斯的制裁。新的制裁名单波及到了同普京关系非常密切的俄罗斯财阀权贵。新一轮的制裁也立刻让许多俄罗斯人切身体会。世界两大信用卡机构万事达和维萨星期五停止了针对俄罗斯银行及其下属的多家银行以及俄罗斯富豪罗滕贝格兄弟控制的几家银行的服务。罗滕贝格兄弟和俄罗斯银行都被列入美国星期四的制裁名单之中，包括俄罗斯铁道公司、俄罗斯邮局、俄罗斯保险公司在内的一大批大型的国有企业的职工工资都通过上面所提的这些银行发放的万事卡和维萨卡发放，因此预计许多人都会因此受到影响。许多俄罗斯网民和反腐败人士对美国和欧盟的新的制裁名单感到满意。目前被软禁在家的俄罗斯主要反对派领袖纳瓦尔尼领导的反腐败基金会的成员阿尔布罗夫说，他说新的制裁名单真是棒极了，当然这份制裁名单还不全面，我们希望制裁名单上能够覆盖更多的人。对于那些认为几十名富豪盗取了俄罗斯国家财富的人们来说，这真是个好礼物。我们期望制裁不会因此停下来，我们期望有更多的俄罗斯国会议员，有更多的同普京关系密切的富豪稍后能够被列入到制裁行列。以反腐败闻名的俄罗斯博客作者纳瓦尔尼不久前也公布了一份他自己拟定的期望西方制裁的名单。此外，纳瓦尔尼和他的支持者最近还在互联网上发起了投票运动，让网民选举最盼望制裁的俄罗斯权贵和财阀的名单。俄罗斯媒体说，西方新一轮的制裁名单同纳瓦尔尼的名单以及网上的投票结果在很大程度上都非常吻合。普京总统星期五表示，俄罗斯暂时停止对美国新一轮制裁做出回应，但普京表达了对遭受制裁的俄罗斯银行的支持。普京说，据我所知，俄罗斯银行是一家中等规模的银行，我在这家银行里还没有账户，我一定会在星期一去这家银行为自己开个账户。俄罗斯外交部一天前宣布了针对美国的制裁名单，禁止一批美国的国会议员、总统助理等人入境俄罗斯。被制裁的许多俄罗斯高官和议员都纷纷表示，他们在欧盟和美国没有资产和银行存款，他们对上了制裁名单感到自豪。被制裁的俄罗斯铁道公司总裁雅库宁说，制裁名单上的那些人都对俄罗斯的国家发展做出过贡献，他们都是令人尊重的人士。被制裁的俄罗斯国家杜马副议长、统一俄罗斯党的主要负责人热列兹尼亚克说，西方不会达到目的。他说，制裁是最无效、最守旧的一种影响对方的方式，制裁只能使对话变得更难，而不是更加容易，而且不会有助于问题的解决。俄罗斯反对派人士评论说，许多贪官们针对制裁的表态显示俄罗斯权贵阶层的无耻已经达到了何种程度。分析人士说，普京周围的亲信因为制裁而遭到打击，可能会加剧俄罗斯权贵阶层的分裂。世界两大金融评级机构已经下调了俄罗斯的信用评级预测等级。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在乌克兰东部城市顿涅茨克，当地的人民仍然对克里米亚最近脱离乌克兰加入俄罗斯联邦的公投意见有分歧。当地的居民在争论是否就本地区的未来举行公投。请看美国之音记者帕特里克 从乌克兰顿涅茨克发来的报道。
在顿涅茨克市中心，亲俄罗斯的一些核心活动人士在巨大的列宁雕像下面收集他们活动所需的签名支持和捐款。这里许多退休人员都怀念乌克兰的苏联时代，而对亲欧洲的总理亚才纽克的统治下前景心存忧虑。
一切都是未知的，我们不知道前途如何，他什么也没有对我们讲。
对苏联时代的这种怀旧情绪不难理解。这个分裂的城市的大道上布满了美丽的俄罗斯图书馆、剧院和歌剧院，还有二战阵亡者的纪念碑。二战仍然深深地影响着这里许多人的世界观，但是在年轻人当中，那些已经不重要。列宁雕像的对面是挤满年轻学生的麦当劳快餐店。许多学生对莫斯科所说的保护乌克兰境内的俄罗斯族裔的动机提出了质疑。
We want Ukraine to be able to choose its course on its own.
我们希望乌克兰能够选择自己的道路，这就是目前的主要问题。我认为许多人不管是对欧盟和北约组织的看法如何，他们都有这个感觉，那就是我们不需要这种保护，因为事实上我们并没有受到任何威胁。
亲俄罗斯的组织东部战线到达修育了防御工事的地方政府总部，游说政府人员举行公投。有些人无法掩饰对西方国家的不满。
Я просто помню, как голос Америки и радио Свобода разрушали мою родину Советский Союз.
我记得美国之音和自由电台摧毁了我们的祖国苏联。这些广播电台的继承者仍然在乌克兰鼓吹言论自由和人权自由。我不要同你讲话。
就在这个周末，亲俄罗斯的俄罗斯裔乌克兰人计划进行新的一轮抗议行动之际，基辅的乌克兰新政府全力说服这里的俄罗斯人相信政府会维护他们的利益，否则乌克兰就有彻底失去这个地区的危险。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了解中国方面的消息，中国军方最高领导层最近出现了有关提高军队战斗力的意见文件。在此之前，中国刚刚成立了中央军委深化国防和军队改革领导小组。美国的分析人士认为，除了强军以外，习近平主导的军队改革也是为了打击军中腐败以及强化党对军队的领导。请听美国之音记者丽雅在华盛顿的报道。
继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指示解放军和武警部队各级党委会议室悬挂毛泽东等国家领袖题词之后，中央军委近日又颁发了关于提高军事训练实战化水平的意见，探讨如何令解放军拥有能打仗、打胜仗的能力。这份文件是在习近平3月15日出任中央军委深化国防和军队改革领导小组组长之后下达的。习近平表示，中国的军队改革应围绕强军的目标。华盛顿传统基金会资深研究员陈斌认为，这与中国目前的安全环境有关。
在安全领域，真正的问题是中国正在使其周边几乎所有的邻国，从东北亚的日本、韩国到南中国海以及印度，都与之进行对抗。从中国保护其自身利益，包括为国民经济发展创造条件的角度来看，这实际上制造了一个很负面的环境。
他说，尽管有关中国军队改革的细节还不为人所知，但是有几种可能性。
Is this a discussion about further changes in
这是关于进一步改变中国人民解放军思考今后如何打仗的讨论吗？这是否表明我们会看到另一轮的人员精简？过去出现过削减解放军的规模，加强空军与海军的讨论。
在他看来，中国军队的改革所涉及的最敏感的一个话题就是军中的腐败问题。
我们看到好几个高级解放军的军官受到调查，包括总后勤部前副部长谷俊山。深化改革是不是开展反腐运动的代名词呢？
除了谷俊山中将受到腐败调查以外，1月20号与习近平一同在北京露面的前中央军委副主席徐才厚据报已经被抓。前美国副助理国务卿薛瑞福也认为，反腐败可能是军队改革的一个方面。
我想这是要给军方发出你给我守规矩的信号。
这位前美国外交官还表示，负责军队改革是习近平对军方施加控制的另一根大棒， 以强调党对军队的领导。 VOA 卫视丽亚任玉阳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总部在美国的妇女权利组织女权无疆界3月21号呼吁联合国对下属的一个驻中国分支机构展开调查。女权无疆界认为，该分支在中国执行强迫堕胎政策中扮演了串通一气的作用。请听美国之音的新闻报道。
女权无疆界呼吁联合国妇女地位委员会本着该机构提出的谴责和防止对妇女的暴力的建议，对联合国人口基金驻华代表处在中国的活动展开彻底调查。女权无疆界认为，几十年来，联合国人口基金驻华代表处跟中国政府强制性的计划生育机构密切合作。女权无疆界是在联合国妇女地位委员会年度会议的最后一天发出上述呼吁的。此前，女权无疆界创办人瑞杰女士3月14号应邀在大会发表讲话，批评中国今年年初对计划生育政策的修改只是一项微调，这项政策并没有从根本上得到改变。妇女怀孕之前，如果没有得到生育指标，依然会被强制堕胎。欧盟议会2012年作出过决议，强烈谴责中国的强制堕胎和绝育政策。该决议称，欧盟一直向跟中国计划生育有关的组织提供资金。决议敦促欧洲委员会确保向中国计划生育项目提供的资金不要违背欧洲议会关于反对强制性人口控制的承诺。以上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继续是中国方面的消息。2014年春节过后，中国房市和房价出现利空信号。北京的2月份住宅成交量下跌超过60%。分析人士说，如果中国房市崩溃，造成的联动效应将比近年来美国和欧洲的情况来得严重得多。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报道。
根据中国国家统计局针对70个城市房价指数的估算，2月份中国主要城市的住宅销售价格同比上涨8.7%，低于前一个月的9.6%。中国指数研究院2月份的重点城市交易分析显示，10大城市中，除了深圳以外，其余包括北京、上海、杭州等城市的住宅成交量全部都是环比下降的情况。在中国房地产指数系统检测的43个城市中，有超过80%的成交量下跌。根据野村证券最近一个针对中国房市的研究报告说，房地产已经成为中国经济的支柱，它占2013年中国 GDP 的16%，固定资产投资的33%，也占未偿还贷款的20%，新增贷款的26%，政府收入的39%。报告说，中国房地产市场和其他国家相比，已经出现过剩。如果房地产急剧放缓，看不到明显的替代来支撑经济增长；如果房地产市场急剧回调，任何政策反应可能都不会起作用。著有《中国即将崩溃》一书的福布斯杂志专栏作家张家敦说，包括汇丰银行的采购经理人指数、房地产价格和成交量、生产价格指数等各项数据都显示，中国经济正在收缩，一些地区1、2月份新建住宅下降达27.4%，显示建筑商对房市没有信心。但是背后隐含的问题是，中国的房价已经远远超出一般人所能负担的范围。张家敦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
你知道，真正的问题在于中国的房地产价格已经远超过一般中国人能够买得起的程度。举例来说，今天一个普通劳工要工作40年才买得起一个1000平方尺的公寓，这是完全无法持久的。所以最终还是会有一个修正，那个修正将会十分巨大，它将影响到整个中国的经济。
张家敦说，中国经济之所以能支撑至今，完全是因为中国政府的投资。北京当局只顾追求经济增长，不愿面对和处理中国房地产泡沫化的问题。一旦房市崩盘，后果将非常严重。 张家敦说，
中国领导人不喜欢调整经济，他们在政治上有不安全感，所以他们痛恨经济下跌，但由于他们有能力避免修正，所以他们就这么做，但也由于他们避免修正，积累的不平衡就越来越大，但是积累的不平衡变大以后，终究不可避开的修正就会变得非常严重。
不过，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所研究员张敏一认为，中国房价增长放缓并不意味熊市到来。他在该校关于2014年中国房市是否崩盘的研讨会上表示，以供求关系而言，房市交易量还在，价格并未下跌。一些城市如杭州、常州等地房价大幅下跌属于个案。房地产行业的基本面和国家政策仍然稳定，房地产企业的库存在可控状态。中国政府在三月初全国人大工作报告时提出调控房市的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草案。总理李克强在两会闭幕后的记者会上说，要对房地产市场进行分类调控，抑制投资性需求，建立长效机制，促进房市的稳健发展。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采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The Voice of America。来关注经济消息。最近公布的多项经济数据表明，中国经济正在进一步放缓。与此同时，中国央行行长周小川首次表示，人民币存款利率市场化将在两年内完成。美国之音记者丽雅就人民币利率自由化等问题访问了美国最知名的中国经济问题专家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的资深研究员拉迪。下面是专访的内容。
最近中国央行行长周小川在一个记者会上表示，将在两年的时间内完成这个人民币存款利率的自由化。您一直在呼吁中国当局这样做，那您对周小川的这个表态有什么反应？
Well, I think it's a very positive sign because...
我认为这是一个非常积极的迹象，因为在过去几年，中国出台了很多支持存款利率自由化的文件，但这是中国高级官员首次就这个过程给出一个具体的时间表。我认为这是向前迈出的一大步。由于周小川经常参加国务院的会议，与李克强有很多互动，这实际上意味着，在他看来，高层领导会支持这个举动，而且会向前推进。
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宣布了一系列的经济改革措施，您认为这个人民币存款利率的市场化对于中国的经济改革日程有多大的重要性？
Well, I think on the economic reform agenda, I would put
在经济改革日程上，我会把存款利率市场化放在中国需要做的改革清单最靠上面的地方，使中国经济改变方向，走向不同的增长模式，所以它是很核心的。其他的一些改革也是极为重要的，但是在需要做的具体措施方面，存款利率市场化处于首位。
您认为中国当局为什么在以前没有这样做，而现在为什么要这样做？
The banks have loved these low deposit rates.
中国的银行非常喜欢低存款利率。十多年来，一年期的实际存款利率一直是负数，银行一直享有很低廉的融资，这些银行一直游说反对利率自由化。与此同时，一些企业借了很多贷款，他们的杠杆化程度很高，当然他们也反对利率自由化，因为如果银行不得不出更多的钱来吸引存款，那么他们也得对他们的贷款收取更高的利息，所以那些是净借贷的行业或企业可能会对利率自由化感到关注。在另一方面，一般的家庭会是很大的受益者，因为尽管他们有很多房屋贷款，但是总体上他们在银行体系的存款要超过他们从银行借的贷款，所以一般家庭是存款利率自由化的一个大受益者。
我们知道其实人民币存款利率市场化也是有一定的风险的，那您是否担心这个中国人民币存款的利率化会导致银行倒闭甚至出现金融危机呢？
Well, I don't think so. First of all,
我认为不会出现这样的情况。首先，他们不会在一夜之间完全将存款利率自由化，你不可能早上醒来发现对存款利率施加的所有限制都消失了。我预期他们会像以往一样制定一些基准利率，然后逐步放宽。目前银行支付的存款利率不能高于中央银行设定的基准利率的 1.1 倍，他们可以支付基准利率的 1.2 倍，几个月后提高到 1.3 倍，他们可以看市场的反应。如果他们逐步这样做，也许两年后他们可以完全废除对利率设置的上限，这意味着企业将有时间做出调整，他们会看到借贷成本在增加， 银行也有时间做出调整。换句话说，他们不会在一夜之间变成一个完全自由的环境。一夜之间实现自由化会对银行以及借贷的人来说都有破坏性。周小川行长的表态的另一个很重要的部分是，他基本上告诉中国的银行，存款利率市场化将在两年内完成，你必须做好准备，并相应的管理好你的资产负债表。
您认为人民币存款利率市场化对抑制影子银行会起到什么作用？
人民币汇率与影子银行是有关系的，因为我们看到在影子银行业提供给储户的利息要比银行给的利息高得多，例如投资理财产品支付的利息要比一般的银行支付的利息高1%到1.5%，所以储户把他们的钱转移到这些投资理财产品上，这是一种套利的情况。我认为由于这些投资理财产品所进行的借贷活动没有得到很好的监管，因此存在一定的风险。银行监管人员更愿意让借贷活动发生在正规银行体系中监管较好的行业，所以如果你把存款利率市场化，投资理财产品的优势就会受到削弱，那么资金就会逐步回流到银行，而且他们的借贷活动就比那些发生在银行体系以外的借贷受到更好的监管和更好的风险管控。因此存款利率自由化可能会导致影子银行业的收缩，从而减少风险以及促进金融稳定。
您估计中国影子银行的规模究竟有多大？
首先，不同的组织和不同的人在研究这个问题时，对于什么应该包括进影子银行有不同的定义。如果引用的定义不同，你得到的金额也不同，但是总规模可能有30万亿人民币。
最近出台一些数据都表明中国经济正在走缓，您怎么看？
当然，今年头两个月的一些指标显示，中国经济比2013年年末时弱。但是我认为我们必须记住，以往就是这种情况，在中国年初总是比上一年第四季度的表现疲弱，今年的情况可能比以往稍微不寻常一些，但是这是一个很典型的情况。对这个问题进行过具体研究的人说，在过去的7-8年时间里，平均来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的1/3来自第四季度，所以说中国经济一开始比较慢，然后逐步加强。我不担心这意味着中国经济会大幅度的减速。的确年初是比较弱，也许比往常要弱一点，但是我们需要几个月的数据才能做出定论。
您认为中国经济走软的根本原因是什么？
我认为一个根本的原因是投资效益下降了，投资在经济中所占份额达到过高的水平，而越来越高的投资增幅所带来的效益减少了，结果是随着时间的推移，投资在总产出中的份额有所减少或是趋向于缓和，那么我们不得不预期比较缓慢的增长。我们真正需要的是更有效的资本配置，有很多资本的配置非常低效，部分是因为资本估价过低，而且经济中一些比较有效的部分无法获得资本，而不那么有效的行业却获得过多的资本。所以维持高速增长的诀窍不是使投资率高达50%，而是逐步降低这个份额，以更有效的方式分配用于投资的金融资源。
您认为中国在进行经济改革的同时也可以保持这个经济的比较高速的增长吗？
可能发生的是，如果你推行改革，这将有利于中长期的增长，但是在短期内你会看到比较慢的增长。我的判断是中国领导人准备接受比较低的增长，他们现在没有说不管怎么样都要保证7.5%的增长，他们说的是7.5%左右，这意味着如果比7.5%低一点也可以。李克强和习近平过去一年多次提到，发展质量是重要的，增长的可持续性是重要的，而且过去过于强调增长的数字，他们感兴趣的是增长质量和可持续性，而达到这个目标的途径就是实施去年秋天18届三中全会所提出的一些改革。
奥迪博士，非常感谢您接受我们的专访。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来关注美国方面的消息。美国是来自世界各地的移民和文化的家园，这导致了许多成见往往是负面的成见。不过有一个少数的美国族裔被贴上了模范少数族裔群体的标签。好，有关详情呢稍后我们会做详细的报道。接下来我们看看 美国康奈尔大学的材料科学与工程系斯蒂芬·萨斯教授在2014年1月在纽约时报上发表了一篇题为《中国如无异议者能否创新》的文章。在文章当中，萨斯教授提出了政治自由对于科学创新是一个至关重要的因素的观点。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陈怡专访萨斯教授，请他谈谈政治自由同科学创新之间的关系。
Hi, Professor Sass. As a scientist, how did you?
萨斯教授，作为一名科学家，您是如何开始有兴趣研究中国的科技创新和政治自由之间的关系？
几年前我写了一本书叫《文明物质》，主要研究全球文明发展过程中物质如何令文明产生的可能性。我注意到近代有革命性的发明几乎都来自那些有着政治自由的国家，这让我不仅好奇地问为什么，并开始思考其原因。2009年我在北京任教，在最后一堂课结束之前，有一位学生问我，萨斯教授，你经常让我们提问，但是我们从来都没有问题，我们想知道为什么。他们告诉我，在中国从小接受教育并不鼓励他们提问题。我对他们说，如果你们要成为真正的科学家，持怀疑的态度以及批判性的提问是非常重要的，因为那可以帮助你们找出真相。
您认为短期内中国是否会在科技创新领域中领先美国？
缺乏政治言论自由以及对于异议者的压制会对很多领域的创新产生负面的影响。近期中国北京大学的一位经济学教授因为政治意见而被解聘，即使他在学术上很有成就，但是北大还是解聘了他。在中国对于异议者持更加宽容的态度并给予更多的个人自由之前，我不认为中国有可能超越美国。在制度层面，美国是自下而上的途径。例如，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会为科学家提出的创新项目而提供资助。我个人的经历就是这样，我认为这是很重要的。最好的创新往往自下而上产生，而不是自上而下。
您在文章中提到曾在北京试图探访艾薇薇，您能谈一下当时的经历吗？
2013年11月，我与太太去了北京的798艺术区，我说想去看一看艾薇薇的工作室。当地一位女士告诉我，她的工作室在附近，但是她说你不要去，因为附近都是警察。这让我看到中国用各种方法来压制持不同政见者。政治以及言论自由对于产生真正有革命性的创新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如果一个国家不喜欢那些持不同政见者，并且对他们进行压制，那么要产生有革命性的创新是非常困难的。
Thank you for your time.
萨斯教授，非常感谢您接受美国之音的专访。
Nice talking to you. 很高兴接受你们的采访。
美国之音记者陈怡，华盛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The Voice of America. 欢迎继续收听时事经纬。日本在野党民主党派遣高级干部从20号到22号访问中国，与中方探讨如何改善中日关系。过去几年来，由于尖阁诸岛，也就是中国所说的钓鱼岛争端，日本和中国关系处于冰冷状态。有关详情，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齐之峰的报道。
日本在野党民主党的高级干部能够对改善日中关系发挥多大作用，人们不得而知。然而，日本朝野对于如何应对来自中国的挑战而掀起的辩论却处处可见。过去几年来，中国的飞机和船只进入尖阁诸岛，也就是中国所说的钓鱼岛海域，成为日本媒体常见的新闻。中国执政党共产党机关报《人民日报》甚至发表署名文章，声言不但对日本有效控制100多年的那些无人小岛拥有主权，甚至对整个琉球群岛，包括其中的主岛冲绳岛主权归属，也提出质疑。 在钓鱼岛间隔诸岛争端问题上，中国的姿态引起日本朝野普遍的危机感，导致日本舆论出现中国官方媒体也承认的总体向右转，日本政界和社会上出现呼声，主张修改或重新解释日本宪法第九条，从而使日本可以行使集体自卫权。日本东京青山学院大学国际政治学教授菊池努表示，日本政治目前处于一种微妙状态。
日本国民的大多数支持准许行使集体自卫权的权利，但有趣的是，日本人虽然支持这一权利，但认为应当通过修改宪法来达到这一目标，为此对宪法进行重新解释是不恰当的。
对实行自由民主制度的日本来说，修改宪法需要跨越非常高的门槛，这导致有人在华盛顿东西方中心举行的一次研讨会上问菊池努教授，是不是需要中国夺取尖阁诸岛、钓鱼岛，日本才会修改宪法。菊池努教授认为这种事情不会发生，因为日本防守能力很强，中国明白这一点。与此同时，日本正在努力联合其他国家，要求中国通过国际法和平解决领土争端。中国表示，跟日本以及东南亚国家有主权争议的岛屿，自古以来属于中国，国际法解决的路线不适当。美国国防大学高级访问研究员埃伦·弗罗斯特在接受 VOA 卫视采访的时候表示，中国的这种立场是成问题的。
China seems to harbor a lingering suspicion.
中国似乎是依然怀疑国际法是西方人提出来为西方利益服务的，历史是判定主权归属合法性的更好途径。我认为这是一种错误的解释。国际法可以包括调解、仲裁、妥协、和平解决所有问题。国际法或许是在西方提出来的，但国际法给中国和其他所有国家带来了好处。
弗罗斯特博士接着说，以欧洲国家为例，假如完全按照历史来判定主权归属，波兰从现在就要从地图上抹去，因为波兰一度属于普鲁士和俄罗斯。中国在钓鱼尖阁诸岛上对日本咄咄逼人的态势，也导致主张全力抵御中国的日本首相安倍晋三获得大量的支持。但中国官方人民网报道说，日本民主党派遣多名高层访华，或为挑战安倍政权。 VOA 卫视记者齐之峰、魏之华盛顿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接下来了解来自台湾方面的消息。台湾学生3月18号占领立法院以后，3月22号下午4点左右，行政院院长江宜桦在维安人员的严密保护下，率领内阁财经首长来到立法院外学生抗议活动现场，与抗议学生对话。不过现场十分拥挤混乱，江宜桦一行举步维艰。学生起立组成一条通道迎接马英九政府代表。学生代表林飞帆代表学生表达了退回服贸等诉求，江宜桦再次表达了政府的立场，双方明显距离很大。立法院内的学生通过电视屏幕了解了场外的对话状况。与此同时，各界对当局是否强制驱离学生有不同的揣测。据报道，行政院昨天通过媒体表示不会动用武力驱赶学生。舆论认为马英九政府试图采取主动化解危机，不过学生们似乎并不认为江宜桦能够代表马英九。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在泰国的南部，200多名正在寻求去土耳其重新安家的穆斯林移民被泰国当局扣押，许多人怀疑这些身份不明的人是来自中国的维吾尔族人。人权组织呼吁泰国当局不要将他们遣返。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桑福德从泰国发来的报道。
这里是泰国南部，一群被扣押的穆斯林移民正在无奈地等待，他们自称是土耳其族裔人，当地的伊斯兰社区正在为他们提供援助物资。和乘船逃离缅甸迫害的数千穆斯林罗兴亚人不同的是，这些人很显然是付钱偷渡到这里的。 人权组织怀疑他们是逃离中国新疆的维吾尔人。不过泰国全国伊斯兰协会负责人伊斯梅尔说，这些人不愿意多说话。
我们和他们沟通，但是他们不愿意透露更多的信息，这是个问题。我们通过翻译和他们交流，他们说他们要去土耳其。
这个庇护所周围保安严密，150多名妇女和儿童与成年男子分开扣押。在翻译和支援人员试图解决问题的同时，中国和土耳其官员也曾来到访，协助泰国移民事务官员。不过对于土耳其驻泰国外交官艾哈迈德来说，当务之急是要照顾好他们，而不是急于确定他们的身份。
这是一个事关人道主义的情况，这里有200多人，多半都是18岁以下的青少年，还有很多婴幼儿和孕妇。
与此同时，中国驻泰国大使馆使节和一支保安队伍也很快地访问了扣押那些男性移民拘留所。人权组织担心，如果这些人被确认是维吾尔人，一旦被遣返，他们可能会受到中国当局的报复。但是中国外交官张一鸣说，他来这里是出于善意。
很多国际组织都对我们不放心，我们不想让任何国家干涉我们的事务，他们只是想就这个问题施压来达到政治目的。
与此同时，这些被拘留的穆斯林仍然前途未卜，和越来越多的罗兴亚人和其他难民一样，他们在泰国的生活正在陷入困境。美国之音 VOA 卫视新闻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接下来为您报告几则消息。土耳其方面，许多土耳其的社交网络推特用户显然成功地蔑视了政府的推特禁令。居尔总统是规避这项命令的人士之一，他星期五通过推特表明了不支持这项命令的态度。土耳其网站 Zeta.com 说，自从有关禁令公布以来，已上传250万条推特信息，据报创造了土耳其网上信息流量的记录。土耳其主要反对党星期五提出的司法挑战，主要针对的是法庭封闭社交在网络以及微信服务的决定。共和人民党的一位高级官员称，这项禁令实属非正义之举，并说所有文明国家都将抨击土耳其的这一行动。这项禁令是总理埃尔多安星期四傍晚制定的。与此同时，政府在地方选举前几天正在紧急对付一项贪污腐化的丑闻。美国一名联邦法官推翻了北部密西根州的一项同性婚姻禁令，这是一系列有关认为同性婚姻禁令违宪裁决的最新一例。美国地区法官弗里德曼星期五发表的31页观点报告说，这种禁令违反了美国宪法依法提供同等保护的法律保障。对密西根禁令的挑战是由两位养母提出的，此案的影响主要集中在对孩子提供养护的同性双亲方面。美国几个州的联邦法官最近推翻了同性婚姻禁令，这些州包括德克萨斯、犹他、奥克拉荷马以及维吉尼亚，上述案件都被上诉到上级的法院。美国30多个州发布同性婚姻禁令，而17个州外加哥伦比亚特区则将同性婚姻合法化。另一则和婚姻相关的消息来自肯尼亚。肯尼亚议会通过一项法律，将允许男子可以自由迎娶许多妇女，而无需征询现有配偶的意见。星期四傍晚议会通过这项法规时，女议员们立即退场。这项法规是新婚姻法的组成部分，议员投票取消的一项条款则可能使妇女在丈夫额外娶妻前有权被征询意见。现场人士说，议会69名女议员当中，当时有不到一半在场，他们无法阻止这项法规在拥有349名成员的国民议会上获得通过。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欢迎继续收听时事经纬。美国是来自世界各地的移民和文化的家园，那这当然也导致了出现许多成见，往往是负面的成见。 不过有一个少数族裔群体被贴上了模范少数族裔群体的标签，这就是亚裔美国人。他们往往被视为精明勤奋，在某些情况下还被看成性感。然而一些亚裔美国人说，即使正面的成见也会有负面的影响。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李爱琳发自洛杉矶的报道。
在由不同文化组成的国家美国，每个少数族群似乎都有一个刻板印象，往往都是负面的刻板印象。不过亚裔美国人通常被视为模范少数族裔群体。菲律宾裔美国人艾德温·桑托斯回忆一位女老板曾告诉他的话。
菲律宾人或亚洲人，他们是很勤劳的劳动者，他们的确肯干。是的，我们是很勤劳，于是呢，他雇佣了我们更多的亚裔，这很棒啊。
华裔美国人乔伊晨说，在教室里人们对亚裔的看法也大致相同。
当教师有正面期待时，这实际上可以鼓励你做得更好。
乔伊晨曾担任洛杉矶市官员，他说这种看法可能帮助亚裔美国人，但他也可能强化其他文化的虚假刻板印象。
曾经有好多人走过来对我说，哦 Joy， 墨西哥裔美国人和黑人不去上大学是文化的原因吧，他们就是没有我们白人和亚裔那么重视教育，这是非常有害的。
表演艺术家克里斯蒂娜王说，模范少数族裔的刻板印象也可以对亚裔人产生消极影响。
因为外表上他们是如此的完美，他们每件事情都做好，他们是那么棒，他们没有任何问题，结果是我们就看不到在表面底下存在什么问题了。
为了打破陈规和偏见，克里斯蒂娜王在他的一个节目中审视亚裔美籍女性的心理健康、抑郁症和自杀问题。亚裔美国人研究学讲师热纳维耶夫·奥布莱恩表示，很多女性没有得到他们所需要的帮助。
亚裔美国人有着多元双文化的认知，所以呢，即使是第四代日裔美国人呢，仍然不大接受心理健康这一类问题，这依然被视为是一种耻辱。
通过他的表演和文字，克里斯蒂娜王希望消除那些常见的看法，比如一些非亚裔的男性只想寻求亚裔女性。他说，
我不喜欢把种族降低成视觉上的美感这种观点，
但并不是所有人都觉得这有什么不对。
你没办法抗拒那些吸引你的东西。
是的，我认为只要对不同种族和民族的偏好不表现在对别人有害的方式上，也就是不会对不同的人做出不合适行为，就没什么问题。
奥布莱恩表示，对于一些男人来说，这已经不是简单的偏好问题。
他说他们都期待着亚裔美国女性保持一些处女的品质的同时呢，又是纵欲的。
克里斯蒂娜王表示，无论是在教室里还是在舞台上，面对这些陈规和偏见，重要的是开诚布公地谈论他们，才会把错误的看法改正过来。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美国北卡罗来纳州的创新展览会凸显了从机器人到火箭等创新技术，艺术家、投资者和科学爱好者们分享自己的创意、知识和科学革新。美国之音记者布洛克来到维吉尼亚的雷斯顿，报道了孩子们在这个展览会上看到科学不但能增进知识，也很好玩。
这个女孩用一根金属导线创造了一个简单的电路。艺术家拜尔斯在设计服装的时候把这些小灯结合到服装上，他说自己动手创造的艺术在消失，他希望年轻一代能继续创造那些感动自己的东西。
我希望孩子们学到不管什么事情都能实现，他们能做各种东西，可是我不确定孩子们在学校也能学到这些。
孩子们在创新展览会上能学到这些。这个展览会是8年前由一群享受创造和分享的人们开创的，现在展览会已经扩展到全世界，比如尼日利亚、中国和埃及都举办过展览。在这个充满现成制造品的世界提供了一个创新的窗口。
这种展览激励人们做些什么，或者改变什么，或者改变思路。
展览会上，机器人深受欢迎，会飞的无人机，设计成火星探险者的机器人，孩子们可以遥控。工程师加利什说，可以用组装盒造机器人。
机器人有一个摇臂悬挂系统，用来通过崎岖不平或者倾斜的地带，同时保持四个轮子都在地上。
九岁的克罗沃斯很享受了解机器人。
机器人怎么走弯道啊？它能走多快？怎么旋转呀？
这些孩子在发射象征小火箭的塑料玩具。这个游戏是一个高中生小组发起的，他们制作大功率带发动机的机器人。应届毕业生阿里森·于在展示自造机器人。他说，这个小组跟美国宇航局合作完成了一个项目。
我们买来材料自己切割，我们为这个项目做的火箭被发射到3600英尺的高空。
阿里森·于计划成为一个火箭科学家。展览会的组织者希望现在这些活动能让很多孩子走上令人兴奋的创造性生涯。
一二三，美语三级跳，跳到 iPhone 上了。现在通过 iTunes Store 或者是 iPhone 上的 App Store 输入 Go English 就可以找到免费的 iPhone 应用程序。记住，关键词是 Go English。12集精彩课程、原创视频、互动论坛都在 iPhone 上等你哦。
各位听众，这个时段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就播送到这儿，感谢各位收听，我是吉永明，再会。
下面请听一篇美国政府的政策声明。美国之音并不代表美国政府发言。
美国已经下令叙利亚大使馆停止一切运作，并要求所有非美国公民或合法居民的工作人员离境。这项命令意味着叙利亚在华盛顿的大使馆以及设在密西根州特洛伊和德克萨斯州休斯顿的荣誉领事馆实际上被关闭。美国国务院发言人萨奇说，外交官及其家属限期在3月31日前收拾妥当离境，行政人员将限期在4月30日前做好善后收尾工作并离境。美国叙利亚问题特使丹尼尔·鲁宾斯坦表示，美国是在叙利亚驻华大使馆宣布停止领事服务之后颁布此令的。他在一份声明中写道，鉴于阿萨德政权对叙利亚人民所犯下的暴行，我们认为由其政权委派的人在美国行使外交或领事职能是不可接受的。鲁宾斯坦提到，这个星期是叙利亚革命3周年。他说，3年来阿萨德拒绝应叙利亚人民的要求而让位，他指挥着一场与自己的人民为敌的战争，并制造人道主义灾祸，以保住个人权利和一己私利。克里国务卿在华盛顿与大学生进行的市政厅集会形式的讨论会上，被问及关闭叙利亚大使馆一事时指出，阿萨德政权不具合法性，因其导致14万叙利亚人死亡，其中超过10000人是孩童，还造成数百万难民和在国内流离失所的人，以及叙利亚政府使用化学武器和油桶炸弹等。克里说，我们只是觉得让他在这里设立大使馆，将其视作可以认真看待的代表，是一种侮辱，所以我们将他关闭。叙利亚问题特使鲁宾斯坦说，美国并没有与叙利亚断绝外交关系。他说，美国将继续与叙利亚保持外交关系，以此展现我们与叙利亚人民之间的长期纽带，以及阿萨德下台后的长久利益所在。美国将继续对叙利亚寻求改变的人们提供帮助，帮助其停止杀戮，为了叙利亚人民的福祉，通过谈判解决危机。
上播出的是一篇美国政府的政策声明，美国之音并不代表美国政府发言。